这个问题的讨论啊，因为我刚才另外一堂讲长了，所以现在才到。那么我就先找几个比较有趣的问题来讨论一下。一个是说，他说人创造亚当夏娃千万年之后世代相传，请问如果不是轮回孕妇啊，这个怀孕的妇人呢、当中的孩子的灵魂是从何而来的？那么我看这里说人创造亚当，可能是写错吧，是神创造亚当吧。那么神创造亚当夏娃是人类的根源，然后后来就是人的那些孩子的灵魂是不是轮回而来呢？那么根据神学有一种观点，我觉得讲的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奥古斯丁就曾经这样讲过。奥古斯丁就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有这个 Origin 这个著名的希腊的神学家这个说法，就是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是连所有人的灵魂都已经创造了，然后通过实践这些灵魂就在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人生命来出来这样呢就不是轮回而来的，而是创造的时候已经把灵魂都造了。这是一种神学的看法，就不需要通过轮回来解析灵魂是怎么来的。但是人大概有灵魂，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肯定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我也曾经提过，就在大概60年代有一个研究，一个大脑专家叫 John Lober， 他就发现有一个学生头很大很聪明，所以他就研究一下他的大脑怎么样，为什么那么大那么聪明。他很奇怪就发现原来这个学生呢，他头里面是没有脑袋的原来都是脑水水脑病的人他脑袋只像一张纸那么薄那么一个没有脑袋的人怎么可以聪明呢？那真奇怪这是因为他的 IQ 是127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天才，也是数学的奇才。那么这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后来他研究了600个个案，然后其中凡是没有脑袋的人有一半都生活正常的，连自己没有脑袋都不知道从这样一个现象来说呢，就是没有脑袋的人怎么可能可以有思想有心灵的作用现在原来很多人都有的都没有脑袋的我们也可能没有，你摇摇头听听有没有水星可能也是水脑水脑病那么这种研究就发现很奇怪的，就是没有脑袋的人也可以聪明，那是不是这是个灵魂的现象呢那么这一是灵魂存在的一个很可能的一个现象那么有关这个资料，我在其中一个录音带叫《人归何处》这个录音带里面是有的，是用国语讲的一个带如果有兴趣的可以问我们，我们现在我没有带这个带来就如果大家想订这个带可以到我们那个台子里面去订就是讲到这个灵魂存在的问题跟死后有没有永生的问题。那么这里第二个问题就佛教有些教派认为基督教的死后的灵的层次比佛教徒的灵低，因为基督徒死了以后只在一处在等耶稣再来再审判，那佛教徒一收成这个佛性就可以进到极乐世界，就不需要像基督徒这样去等基督再来了那么这个理论你怎么看那对这个理论呢，首先我觉得这个提出的人根本对佛教不太认识因为佛教讲到极乐世界不是你收成佛性就到极乐世界的，极乐世界是你要念阿弥陀佛让这个阿弥陀佛带你到极乐世界。然后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研究这是所谓正土宗的佛教深入一步研究，就是这个阿弥陀佛是怎么来的。阿弥陀佛它的梵文是阿弥达巴，阿弥达巴布的这阿弥达巴是哪里来的呢根据一些研究就发现，原来从前是没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在佛教在释迦牟尼的时候从来没有讲过，到后来公元后才有这样一个信仰传来。那个信仰怎么出来的？那么现在研究就发现，原来当基督教传到印度的时候，大概公元第一个世纪第一世纪，就是Thomas 多玛把福音带到印度，根据叙利亚的一些研究 就讲到多马向印度人传福音，也向中国人传福音啊。所以中国人那个时候，多马年代在汉朝的时候已经听过福音了哈。然后啊，就多马在印度啊就建立一个根据地，那么到现在啊，他的教派还存在的，大概有好几百万的印度的基督徒，是古代下来的基督徒，他们都叫自己是 Thomas， 他们的名字，他们姓是 Thomas。 所以印度人如果你看到有人是 Mr. Thomas、啊、Thomas 本来是名啊，很少是姓的哈、啊。凡是姓的，这些都是多马斯派的印度的基督徒的后代啊。他们说我就是多马斯的后代，所以我是 Mr. Thomas、啊、那么 这种教派叫 Oriental Orthodox、啊、东方正教、啊，而这个教派传到印度的时候，他们祈祷的时候讲 Amen、啊、是怎么讲呢、啊、就是用这一句话 Amida Amen Amida Amen、啊、Amida Amen。 而这个 Amida Amen 这个字、啊、后来就转化成为弥勒佛，这个阿弥陀佛的来源 Amida 吧。这佛教一看到新宗教立刻吸收，就变成他的佛跟菩萨。然后这个教是西方来的、基督教、啊、所以他讲到在西方、啊、有极乐的世界，因为基督教讲天堂、啊、所以就把天堂吸收到佛教里面。佛教从来不讲天堂的过去，但是后来因为基督教全来了，才有这个天堂这个观念产生，然后、啊、就变成极乐世界了。所以从这个根源来说呢、啊、这个极乐世界是把从人家宗教里面偷过来的东西了，所以根本是不是客观有所谓极乐世界的存在，根本是很有问题的。那么啊，然后他说基督徒是死了要等耶稣再来，我看不是的啊。从一些的研究就发现，就是这个叫 Raymond Moody 的研究啊，发现有人死了以后啊，问他啊，后来死了再救回来的人呢，都问他死后看到什么了，他们死后就立刻飘离身体，然后进到一个隧道，然后就很快从隧道的尽头看到一个很光明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发现非常美丽的乐园，就跟基督教所描写的一样，而且也看到有新天新地啊，就是基督教所写的一样的、啊、他们看到是这个。那么这个描写如果是真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了解，从前我们总是有点不明白，死后啊是要等耶稣再来，还是死后就到天堂啊？但从这个研究知道，死后就立刻到了末日啊！如果这个研究是对的话，就是死的时候啊是没有时间的。所以讲这个讲法的佛教徒是非常境界很低啊，因为境界低的人才以为死后还有时间要等啊。但是死后根本没有时间的话，他立刻就到了末日啊！所以耶稣不是跟那个强盗说啊？我在乐园跟你见面啊，那么乐园他死后立刻到乐园了，今天就跟你见面嘛，是吧、啊、那么所以呢，就是死后真的有乐园，现在人死了以后救回来就问他，他真的去过乐园了，很多人都看到那个 paradise 那个乐园，那么而且看到新天新地啊，但是也有人到了地狱，原来之后还有审判的啊。另外一个叫 Dr. Rowling 的发现，就是救了一个人回来，他说他在地狱，他怕他要命，结果医生替他祷告，这医生呢已经没有去教会好久，也不想祷告，但是见他那么怕，就会为他祷告了。这个祷告以后呢啊，他就平安了。之后再问他啊，好几天以后再问他，他就忘记了，他忘记去过地狱，只记得死了以后到过那个乐园。原来地狱的部分人会忘记的，人死后应该还有审判，从 那一个记录来说，所以人死了以后大概就到了末日，在乐园那里还有等待审判，审判后才确定你在、啊、天国还是在地狱、啊、那么这个是、啊、基督教的看法，所以不会要慢慢等 死后还在飘来飘去等三耶稣回来，不是这个意思的。好，那么基督徒可不可以召集应酬去舞厅啊？召集应酬大概是可以吧，去舞厅的最好不要。 那么怎么证明佛教徒的信仰啊？那些菩萨啦、等等是邪灵呢？我们不是证明那是邪灵啊，而是我们首先说，佛教所信的不是拜神，也不是拜菩萨。真的佛教，我们在我的分题里面已经讲过，真的佛教是一种追求解脱的啊，体会宇宙的空跟变化跟无常的。它也不是一种信仰，实际上它是一种哲学，一种修养的方法。然后呢，在佛教后来变成一种宗教的时候呢，就开始有拜神出现。那么在我专题里面有提过，菩萨是怎么来的？菩萨不是真的有菩萨，而是在宗教历史里面产生了菩萨这个观念，然后佛教的把人家拜的神都变成他的菩萨啊。所以现在佛教很多很多的菩萨，而且菩萨事实上都找得出他从其他宗教里面来的啊。好像我也讲过弥勒佛啊，这个他的原文是 Matraya， 他事实上来自 Messiah 这样的一种信仰而来的。啊，这弥赛亚这个信仰来的。那么还有这个观音是 Avalokitesvara 啊，他是来自这个 Isvara 跟阿醒神的信仰而来的。所以从宗教学的研究都发现，所有菩萨都不可靠的啊，都是只是人家宗教所信的神，佛教把它吸进来啊，变成是自己的。所以如果菩萨没有客观的存在的话啊，那么啊，他所信的就是虚假的东西，不是真的。但是如果他灵验的话，如果虚假的不可能的东西，怎么可能灵验呢？啊，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了。那譬如说哈，我相信 Mickey Mouse， 啊，然后 Mickey Mouse 出现了在灵界里面，说我是 Mickey Mouse， 你要什么你问我，我都给你。你认为这个为什么他灵验 Mickey Mouse 不可能是真的，对吧？啊，所以我们要请一些神灵上身呢，能够请到 Mickey Mouse 吗？或者我们能不能够请到杨过？上身杨过射雕英雄传啊，射雕英雄传啊，这个杨过你能够请到他上身吗？啊，那这些根本不存在的人物啊，不可能应该请得到他的。但如果有一天有个灵来说我就是杨过，另外一个女的灵说我是小龙女啊。然后啊，他给你很多能力，你认为他是哪里来的灵？这个灵一定是骗你的，因为没有不可能有的东西，怎么可能请到他？那么他扮成这个不假的东西来呢，一定是骗你嘛。所以啊，他一定是一种骗人的灵啊！如果骗人的灵，就一定是邪灵。所以啊，如果你只是拜神，但也不一定是拜邪灵。但是一灵验的时候就一定是邪灵啊。所以呢最好真的要了解真的佛教，不要研究这个，不要搞这些灵啊。真的佛教就是只修养功夫，看透宇宙万物是空啊，学所罗门环的智慧差不多啊。那么就让他做最安全。那你要一拜神的话，那神如果真的来了就很麻烦了，你要不要真的有些什么灵来到你身上啊？你看到耶稣来也不行啊，小心一点。如果有一个灵说我是耶稣啊，你看你信不信？真的有，在灵界里面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他练气功不久，他就有能力跟灵沟通，就能够写那个灵在他手上写出来跟他对话。那么结果了啊，这个对话了就写的时候，有一个说我就是耶稣了，这个人是基督徒嘛？哎，怎么请到耶稣来了？还有一个天使啊，还有一个神灵啊。那么然后他一天跟那个耶稣对话了，写字哈。然后后来他问牧师，牧师说小心啊，这可能是邪灵啊。耶稣来也是邪灵啊，不只是说菩萨来是邪灵啊。耶稣如果显灵的话就很危险哈，圣母显灵更麻烦哈。那么那个牧师说小心你气功可能遇到邪灵，怎么知道你遇到是真的是耶稣呢？所以他有去问了耶稣的邪，他说牧师说练气功不好，你认为怎么样基督徒应该不练气功啊？那个耶稣说对啊，不要练啊。他说那是真耶稣了，叫我不要练气功。然后这个天使来了，天使有跟他写 啊，他写，哎，刚才耶稣叫我不要练气功，那个天师说，真的吗？啊，不用怕，我去问问耶稣，向他求求情啊，看看可不可以。之后这个再回来啊，这个天师来啊，他说我求情了，耶稣说你还可以继续的练，啊，然后耶稣要来，好了，现在可以给你练了。那么他问我这个是真的是耶稣吗？我说绝对不可能是真的耶稣了啊。另外也有一个女的啊。他离婚不久啊，和信主了，他晚上总是看到耶稣来啊，跟他还有夫妇的关系。他说那好了，原来耶稣会跟人有这样关系，满足了我的需要啊。然后啊，耶稣还好像带他飞到天上看很多东西啊。那个灵说他是耶稣嘛啊。我说后来他告诉我说这个很可能是邪灵啊，因为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只是个名字而已啊，所以我说你问他一下，凡是灵你都要考验嘛，圣经这样说嘛。所以那个考验就是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现在影响我的灵，耶稣基督是不是成了肉体来的，肉心来的？他又回答得很清楚，是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才是圣灵啊。结果他到时一问，那个灵就跑掉了，原来不是耶稣，是邪灵来的啊。所以他后来告诉我啊，很紧张，原来那个一天跑到他身边的都是邪灵。所以啊，邪灵会变成任何的形象，你以为好的形象来出现。所以不要以为看到天师就很高兴，看到耶稣就很高兴，看到释迦牟尼，看到观音，所有这些形象都可以是骗你的。如果是真的神的话，要很清楚是主耶稣基督的圣灵啊，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然后啊，如果他真的耶稣就给你特别特别的启示的话呢，那就一定是不简单的，不会是啊我现在呢还没有老公，现在耶稣出现了告诉我谁是我老公啊，这个绝对不会那么小的事情了。如果你回去忽然间看到你的房间的残火烧了啊，然后里面有声音出来说中国人的苦难我知道了，明天你就要去啊！你说去什么？去见邓小平啊！啊，我现在是张志明啊！你说不是我啊？那么呢，如果真的有大的启示来临，还是很大的事情的啊！你要去见邓小平这种工作了啊，不是小了，无端端神会给你什么特别的启示，而且上帝给人的特别的都不是这种奇怪的东西的啊，而是给你心灵的平安。给你往前去的勇气，也给你苦难里面的盼望，是这一种的啊。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教派，有浸信会了、长老会了、福音派了、 local church 了、天主教。那么这些的基督教的教义有什么区别呢？事实上呢，基督教呢信仰只是一个，虽然很多派啊，每一派信仰都只是一个，就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你是浸信会来的，或者宣道会来的，或者是中华基督教会来的，什么会来的，你这样相信的就是基督徒了。里面当然有些小问题是一看法不同，比如说圣餐是有不同的圣餐的礼仪，或者洗礼有不同的观点这些是小问题的不同，但是呢大方向都是一样的。所以虽然很多教派，但是大方向是一样。而最主要这个分开呢，就是说因为当宗教改革以后，在不同的地区都产生了他的教会。那些地区有些是在德国啊，有些在瑞典，有一些在莱茵河啊，有一些在英国，有一些在法国，有些在美国。当每一个地区有他的教派的时候，当这些地区的教派来到中国了，中国就看到很多教会德国来的有这个信义会，有礼贤会有崇祯会然后在美国来有浸信会，有宣道会有播道会在英国来有圣公会，有这个寻道卫理会等等。那么你看来好像很多教派在中国，但现实上它本来是在不同区所产生的，只是地区地域不同而有的不同教派，而也有他们不同的传统但是基本上他们都相信圣经，而且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那么但天主教有什么不同呢？很多人也想问一下。那天主教一般的它的来源呢， 他这是在大概公元第四、第五世纪的时候啊，那时候罗马的教会就是最大一个教会。当罗马帝国开始信基督教的时候，然后他们也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教会的中心，所以就以罗马作为所有教会的领袖，然后罗马的主教就变成教皇。那时候是为了一种行政的需要而统一各种教会。然后在东面的君士坦丁堡，那时候另外东罗马帝国一个大的教会，君士坦丁堡就是东方东罗马帝国的教会的领袖，那时候就分了东西两个大领袖，所以东面就是东正教，右西边的就是天主教了啊。然后这个啊，但是后来罗马帝国崩溃了，所以天主教呢就变成那时候在欧洲的唯一共同的一个信仰啊，所以它就叫 Catholic Church。Catholic 就是共通，就公教的意思啊，他所以叫自己公教啊，是共同的。虽然那时候蛮族那些野蛮人打到这个欧洲去，分成很多小国。那些小国呢啊，虽然他们都野蛮，也没有文化，但最后他们都信了基督教啊。所以虽然分裂成很多小国，但是有共同的信仰，所以他就叫 Catholic Church， 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但是天主教那是变成唯一共同的合理啊的一个文化了。但是就当查理曼大帝出来，他统一了欧洲，然后教皇啊就想利用这个政治的力量来巩固教会了，所以他就把这个皇帝的官放在查理曼的头上，说你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啊，就是你掌管的不单是啊这个。地上的皇国，你也是神圣的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这代表以天主教为本统治欧洲的一个皇帝。所以从今以后呢，天主教呢就有教皇有加冕的这个权利，所以皇帝都有他加皇冠在头上。从今以后他有了政治的权利以后呢，他就变成很多腐败的情况出现，而且呢他在欧洲不断的发展，就把很多欧洲民间的迷信都带到这个教会里面去，慢慢呢就原本的基督教越来越小，而民间这种古怪东西越来越多啊。好像欧洲有拜一些女神，后来呢就他们用玛利亚来取代了，所以玛利亚的崇拜就出来了。那还有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懂得看书看字啊，所以他们在教堂建很多偶像，就讲故事给人听了，有关圣经的故事，变成有了偶像。然后呢他们也由于那时候没有辅导的工作啊，就靠神父来辅导啊。然后人有罪了，就也向神父来认罪了，就有告解这种制度出现。所以等等这出现了，慢慢就跟原初的基督教的单纯的信仰开始有了不同。所以后来天主教越来越腐败的时候呢啊，就越来越离开原本的啊宗教的信仰了，基督的信仰了，然后就有宗教改革出来。这个改革最主要道佛县，就马丁路德那时候看到，那时候教皇为了筹钱呢，他就一天就说现在我们卖一种券，就用券来赎罪的，就是你的亲人死了以后啊，你买了这个券就可以亲人，你地上替他付钱呢。你亲人在地狱或者在炼狱了，就会小受一点苦啊。所以那时候那些神父还说啊，你听到这个钱叮当一响一下，那么你的地下的亲人就快一点上天堂啊。那这个不可能，就变成好像贿赂上帝了，给钱上帝就会赎罪，这个绝对不符合圣经。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宗教改革就出来了。就觉得天主教那时候有几个重要的一辈的本来的基督教的教义的地方，一个是有教皇变成神的代表，一个是圣母的崇拜，就变成了耶稣的妈妈好像比耶稣更重要然后一个就是神父的赦免罪的权利告解的权利那么但是天主教最初很顽强的反抗呢，打起来了但是后来呢，到20世纪天主教又有改变了，就是到60年代他开一个会，就开始检讨自己过去的错， 然后就定了，就是说啊，教皇的权威不等如神，他只是教会的领袖的一种权威而已啊，行政的权威不是上帝的权威。那然后圣母的存在不增加或者减少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只是一个代求的，就是啊，天主教这样相信嘛，我们请人为我祷告啊，请你为我祷告。但是死了的这个圣人能不能为我祷告呢？他们认为也可以，就向那个圣人祷告，请他代我祷告啊。所以他还相信会请圣母代我们祷告，但是呢，就圣母是跟救恩没有关系的，他也承认了。那么还有神父也不是赦罪啊，没有赦罪权，他只是帮助我们啊去认罪而已啊。所以他自己做了修改以后呢，天主教基本的教义跟基督教就再没有那么厉害的冲突啊。就但最主要就是一个天主教的人能不能够真的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啊，这个是最主要的。如果有这样的接受的话，那么他就是真的基督徒。如果没有重生得救啊，你到那一个派去也不是基督徒。好了，请问在宗教文化对话里面，你绝对不 compromise 的是 the part 是什么啊？你绝对不妥协的是什么啊？事实上呢，在我所有好像很开明的跟宗教融合的这个对话，你会发现我事实上基本上根本没有改变基督的信仰。在我画那个图啊，一层一层不同宗教境界，而最后上帝然后就十字架通过去，这个图基本上就是熟灵四定律的这个图啊，熟灵四个定律啊，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图不过我中间加了几层的各种的宗教啊，最基本不能啊 compromise 的最简单，就是说没有一个其他的宗教可以帮助人得救啊，这一点是不会妥协的，不会说有另外一个宗教可以让人得救啊，也没有一个宗教可以让人呢来到神哪里的。人跟神要建立关系，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耶稣基督啊。但是呢，如果不是救恩的问题，其他的，比如说人生的修养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呢，那么各种宗教当然有很多的贡献，也基督教也不一定要排斥的啊。啊，基督教带给人的是救恩，但是呢，人间很多修养功夫、很多哲学、很多一般文化呢，我们不一定说这些是不好啊。我们都可以欣赏中国文化很多好的东西，不会说我信了基督教以后我就不画国画了，国画是邪灵的，也大概不会这样吧。也不会说我信了基督教以后我不看苏东坡的词了，也它是邪灵的东西，也不会吧。这都是文化的好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承认，而且欣赏啊，欣赏，而且觉得很精彩啊。然后不单苏东坡嘛，那还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啊，也加上释迦牟尼，他们都很多很好的人生道理，这些我们都可以了解，来觉得他们也不是邪灵了。他迷信的时候才变成邪灵，或者搞拜神的时候才有邪灵，他本来的那些的哲学也不是邪灵，只是用哲学而已。所以当基督教到了西方的时候，西方希腊有几个大哲学家，就是柏拉图、阿里士多德，那时候基督教神学家都非常尊重他们的，就不会说哎，柏拉图也是邪灵的。不啊，柏拉图就那时候基督教是把柏拉图思想吸收成为神学的一部分，然后以神学能够超过柏拉图，但是同时也包容柏拉图的思想，也基督教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把基督教生根在西方文化当中。那么我们现在也很需要基督教生根在中国文化当中，我们一天都说要把基督教生根在中国文化，但是我们对中国文化如果没有基本的认识，也没有基本的尊重的话，我们是很难的基督教生根在里面。要生根的过程呢，就好像教父所做的工作，教父不是是 church father， 不是 god father 啊， god father 是黑社会首领啊， church father 呢就是门徒的弟子啊，士徒们的弟子，就是 church father 啊。那么这些 church father 呢，就做了很多功夫呢，是让基督教啊生根在西方文化当中。那么我们现在也需要有中国人的 church father，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啊，他说那一种对话你觉得不可进行的啊？对话永远可以进行的啊。那一种的妥协不会进行的，这样的说哈，对话就是说，对话意思就是说，我不改变我的立场来跟你对话， 啊，妥协就是有啊，我的立场跟你有妥协了，那是不同哈、啊。所以我任何对话都可以，因为我没有改变我立场，只是跟你谈谈，然后多了解你，然后也希望你了解我。你了解我的过程，我也希望把我最好的跟你分享。对话就是这个意思，而只有通过对话，中国文化才能够真的更深入的了解这个基督教。好，赶鬼是基督徒的权柄吗？真的 ？How 啊？那么赶鬼是基督徒的权柄，要真基督徒还有委身的基督徒才行哈、啊。如果你没有委身呢，你赶不了鬼的，鬼还上了你身呢 啊。委身基督徒呢，就是成为基督的门徒的人呢，基督是把这一种的权柄给了他的门徒啊，所以耶稣基督把权柄哈。这个说啊，给了门徒，他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啊，这就是我们有的这个浅这个惨搭毒蛇蝎子的这样的权柄。啊，一个来自其他宗教信仰的家庭，怎么样引到他们和我一起来认识主啊？这种问题是没有什么大意义的问题。要凡是问怎么样带我的爸爸信主，怎么带我妈妈信主，每一个人都不同，很难教你一套，所以全都可以解答的啊。这也不是什么问题的哈、啊，这只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做事情的方法。我相信最主要就是让你的爸爸妈妈或者父母或者你的亲人看到你的生命的不同。那么我的岳父岳母啊都没有信仰的哈、啊，而且我太太是一家里面第一个信主了。她信主的时候呢，她也很怕了，因为爸爸很凶了，爸爸是军人啊，很凶的一个爸爸啊。然后啊，她是很可爱一个小女儿哈、啊，第二个女儿哈、啊，就忽然间信了主，好像在爸爸以外另外多了一个权威啊，所以爸爸一定很气的哈。啊，然后爸爸就说：“你都不知道宗教都是骗人钱的，啊，就所以就骂他了，他也要忍受好久。但是我太太后来就把他一家的其他的弟弟啊妹妹全都带信主了，还他有一个弟弟信了主以后，后来离弃了主，啊，另外一个信主信得非常之好。”结果爸爸都看到离弃主那一个了，就非常不行了，做什么事情都不成功，而且对太太又不好，家庭又不好，非常失败的一个人。然后那个弟弟呢，就同样艰难很多，但他非常用功，他又读书拿到博士学位，对人还好啊，受了很多艰难还是到处爱人帮助人。所以爸爸妈妈看到了哈、啊，信主的孩子都好，还有他女儿，结果嫁了一个很好的丈夫，也是很好。那么这些呢，就后来呢，就靠我太太的弟弟做了很多的工作哈，就爸爸妈妈呢，终于呢，就最后就说，将来我们死了，就用基督教的仪式吧。他意思是说，他愿意相信的，不肯说我信，就说我死的时候就用你们的方法吧。他意思是说，他愿意信了，所以后来再带他查经了等等，当然都听不进去，不容易听，也不容易明白哈。但是呢，他们还是愿意。最主要就是见证不能太急啊，我们全福音总是要很心急的，要很快的离开心里，不信你杀地狱，不用这样，不用那么心急啊，你慢慢来，你等几年啊，有人要等十多年才信的啊，啊，你慢慢来，现在种下一点好的，过一段日子又种下一点好的啊，慢慢来，他慢慢就开始会对我们信仰从反抗到觉得是。你们是有你们的好处哈、啊，然后慢慢就能够接受啊。平常如果带他们到北美来，就比较容易信主了啊。到了北美，因为他朋友都没太多，都是教会的，慢慢就会信主，这是最好的信主的过程。啊，北美他才有空去好好反省这个问题啊。以你的爱心让他感受到基督的生命。是最主要的。那么已经重生的基督徒有没有可能因着犯罪而堕落而离开神啊，而失去了永生？譬如说以上性的同性乱解啊，这样又后来犯罪了，那怎么办？那么这里有两个看法，就是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哈、啊。那么一个看法就是从实践的前后来说了，你曾经信主得救，对后来 啊，你犯罪了就应该不能得救，这从时间的角度来说。但如果从超越时间的角度来说呢，人间的时间是很短的啊。那么在那么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呢，啊，你一信主的时候啊，你就一信，就那一刻你得救，就从你人生的时间里面敲出来到了永恒。然后从上帝来看呢，你一生是这样，他一看是从最后看啊，看到头呢，看到中间有没有曾经通过到永恒的这个可能性，你曾经有过的话，大概神就会接受你。我是这样认为的啊，这个所以我还是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是在一生的过程里面，你曾经啊，这个人生平面里面曾经因信心而突破过一次啊，神就看你在事实上你是现实上你是曾经突破过，就从这一点他可以接受你。我相信应该是这样的啊，神应该是还是一个非常的有他的啊慈爱跟宽恕的神。但是这样的人啊，审判的时候会不会也需要有一点审判呢？那大概那是神应该有他的处理，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啊，就后来犯罪的人，神怎么样处理呢？这个我不知道了啊。啊，他说我对基督教很有兴趣，但是我信了以后啊，我家族的祖先就没有人拜了啊，我也不能拜我的亲人，怎么办？啊，那很简单嘛，祖先你可以纪念他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拜嘛。拜只是一种仪式，而且这也不是中国传统的东西。拜祖先不是中国的，中国传统是祭祖先、祭祀啊，祭这不是拜，拜就是现在拜祖先就跟拜神放在一起了。这是佛教从印度传进来以后的情况。但是呢，原初来说呢，啊，祖先不是拜的啊，啊，祖先只是人纪念上帝的时候也纪念祖先。这是从《礼记》里面我们发现的，这里面有《礼记》啊，有一段他是这样说：“他说万物本服天，人本服主啊，万物从天而来，人是从祖先而来。”然后他说：“所以配上帝也。”他说：“人从祖先而来，所以这个纪念祖先的这个祭祀啊。”听得懂祭祀这个字啊，祭祖先呢是配上帝的啊啊啊啊，这个所以配上帝也，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也纪念我们祖先，这是中国传统。那基督教完全配合中国传统，就是我们也可以纪念祖先的啊，但是我们不拜祖先，因为不把它变偶像了，把祖先看成是偶像是对他的不敬啊。我们中国人认为祖先死的是到上帝哪里的，不是变鬼的。你拜祖先就有点觉得祖先要变鬼了，啊，这个祖先啊变了鬼来了啊，就你又拜他了，很怕了，然后要赌些走啊走倒一些到地上，可能祖先在上面在这样喝啊，啊，大概不会吧？不是真的祖先来喝你的东西嘛啊，然后你弄个鸡啊献出来。这还是你吃的，不是祖先吃的，所以这只是个礼而已，不是真的。真的祖先要你来拜嘛？祖先如果不是变成鬼啊，我们尊敬他，纪念他。所以基督徒虽然也可以啊，你可以要求啊，教会啊，现在我献花是纪念我的爸爸妈妈或者我的祖父是可以吗？或者我们啊也教会也可以有些活动纪念死去的亲人，我们是祭跟敬。敬祖先，纪念祖先，而不是的拜祖先。所以你信了基督以后啊，你还可以纪念祖先吗？啊，我觉得还可以啊。你有一个祖先的相片放在哪里？一天啊，爸爸妈妈上面还是纪念他，插点花，这个是可以的。这你只要不拜他，不把他变成偶像的话，那是对他真的尊敬。所以信了主以后啊，还是可以有很好的对祖先的纪念。基督教也是非常孝的。啊，非常重视孝道的一个宗教，而且基督教呢也非常重视祖先的啊，所以在圣经总是说某某死了以后，他的回到他列祖哪里去了，就回到他祖先哪里去哈、啊。这个祖先在圣经是很重视的，而且还有啊，我们看到耶稣啊，马太福音一开始讲的耶稣，不是整个族谱都讲起来都是祖先嘛啊，所以。啊，马太福音一看第一章是非常沉闷的，都是 这是祖先的名字，你就看到原来祖先就非常重要了，对于犹太人来说。那么我自己也找了研究一下，发现我的祖先姓梁的根本没有什么有名气的，只有一个梁红玉是女的是有点名气整个历史没有什么姓梁的伟大的人物到了民国才有，就梁启超跟梁漱溟几个都是哲学家思想家，所以姓梁的可能都跟这个有点关系然后我再找下去，古代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姓梁的人只有这个奸臣外戚在汉朝是姓梁的，那也不好。后来终于找到，原来很好，原来孔子72个门生其中有一个姓梁的原来我祖先是从哪里来，是孔子的学生所以我做基督徒也很关心我的祖先这个问题回到了他的审判之后是到哪里去，我刚才讲过好这个类似的问题，信了基督教以后做这个三世怎么做呢是不是要叩拜一下那么我觉得基督徒也不要叩拜了但是我们可以低头祷告作为我们的礼就譬如说家人还没有信主，但是他死了，那么我们到这个丧礼呢一般都有三鞠躬的是吗，他说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然后家属谢礼那这样呢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你鞠躬不鞠躬，但是你鞠躬也可以的，因为我心里面不是拜，只是尊敬也可以但是有时候也想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有时候怕人跌倒，我也不一定是要鞠躬，但是人家叫一鞠躬的时候，我就开始低头祷告就可以那么不用再来嘛，你低头祷告已经是一个很尊敬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用基督徒的礼也可以做这种的三事那如果你自己是基督徒的家庭，你死了就根本不用搞这一套了这是有基督徒的礼拜，那就简单的很那么当然我们参与其他人的这个三事的时候，我们要表明很大的尊敬但是不要一定跟从一种拜偶像的这个方法。然后就人家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说明你说我们根据的还是孔子的道理。孔子的道理是什么呢孔子从来没有说要拜祖先，也没有说要叩拜的孔子只是说了要纪念祖先这个曾子就曾经这样说，慎终追远民德贵后矣所以民德贵后就是人民的道德变成醇厚，这个意思什么？原来这个对祖先的纪念或者对这种丧事等等呢，是要培养我们一种道德的感情，而不是真的相信它变成一些鬼神你去拜它那么所以慎终追远就是一种谨慎生命的生死的问题，然后常常怀念你的祖先这种道理跟基督徒道理完全配合的，所以我跟从孔子的道理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根据现在民间的一般的方法。所以我最好的方法是说，我们是孔子的信徒信了耶稣以外，我们是非常接受中国正统文化，中国正统文化一点都不迷信也不拜神，而只是一种尊敬的表现。好在中国文学与基督徒信仰当中，你如何寻到一个 common ground， 因为中国文学本身许多时候牵涉到偶像崇拜、个人主义起和自我主义等等。那么中国文学当然有很多面但是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中国文学是代表人的一种情的表现，而这个情的表现里面呢，就有很多人与人的情，人跟大自然的情这种情都跟基督教配合的。基督教认为宇宙的根源就是一个有情的真理，那就是一个恩情的上帝。上帝本身是有亲情的，所以他是父亲，他有恩情的，他跟我们建立亲爱的关系，所以他建立这种关系的时候呢，这种恩情、这种亲情呢，就让我们呢可以发现宇宙万物、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都可以有情。 那中国文学这种情啊，跟基督教这个以友情的真理为根基的这个信仰是完全可以配合的。然后中国的艺术啊，跟基督教也可配合。这中国艺术很特别的，它总是有一个空白在后面，画一个画啊，这个国画后面总是空白的。反而呢，这个西方的画都填得满满的。那么这个空白代表有空灵无尽的世界。那么我发现就是，这个空灵无尽的世界，在道家来说就是道了。道的无尽是渊深无尽的啊，而这个道的渊深无尽，事实上也讲到宇宙是有一个深邃的啊，非常深厚的后面的世界。那么这个跟基督教也是非常配合，就是从这个深沉的世界背后去产生天地万物。那基督教事实上也讲到，就是从宇宙规律后面还有上帝的参照，所以这无穷的参照性就从空白里面表达出来。这是中国的话啊，那么这个跟基督教讲到这个创造力的根源也是可以配合的，这坑蒙观是会很多很多啊。就我自己的神学就曾经提出有三种基本的神学，中国的神学第一个观念就是恩情的观念。恩情的观念就是说，我们讲到上帝，从西方神学来说，这个上帝总是非常的非常庄严，非常可怕，或者非常高的，所以我们总是讲上帝的主权啊，上帝呢是很高很大，而这种讲法是比较西方的啊。但是呢，我看了圣经，上帝不只是有最高的主权，他同时有非常大的爱。圣经的神也是爱的，所以他是有恩情的神，所以他是有情的啊。这个，所以我很重视神是有恩情的上帝。因为救恩的开始是从圣经里面所讲的，是神跟人发生的关系，神跟人立约，立一个约的时候呢，那是一种情的关系就神为什么跟人立约了旧约就是他跟我们有情所以我们看到神跟人立约很奇怪的，非常有中国文化的，就是通过吃饭来立约的。在旧约的时候，三个天使来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跟他们吃饭我们中国人才看出来了，平常老外看不出吃饭的重要中国人喜欢吃饭上帝是跟人吃饭的我们很难想象嘛。我们饮茶如果饮茶之后刚才你跟谁饮茶我跟耶稣饮茶这个大概不可能就是真的，原来神就是那么亲切的来到人间，就跟你一起来和你一同饮茶，跟亚伯拉罕着一同吃饭。然后旧约就是那个时候立的，然后新约在什么时候立最后晚餐也在吃饭。然后末世的时候，天国的圣言邀请人来也是吃饭犹太人很喜欢吃饭的，中国人也喜欢，所以我们文化很近。但是为什么西方呢？就没有，西方不重视这种吃饭这个吃饭代表一种亲爱的关系，神跟人是有一个亲爱的关系，而且是有情的，神是爱我们的。但是这个情，这个关系不只是平等的关系，而且是上面下来的恩典的情，所以它是一种恩情，它是父亲对我们的情，它是一种亲情。所以从这里呢，是中国文化跟基督教最好的 common ground， 这共同的基础都讲情的。然后第二个主要的神学概念，我就说是一种境界的神学。这基督徒有很多人生的境界的，中国文化常常讲各种境界诗歌的境界、词的境界儒家的境界、道家的境界。那么我在专题里面就陈列了儒家、道家、佛家各种的境界，最后一层一层追上去，还要追到有上帝存在然后但是救恩呢，是这种宗教不能有了，要通过耶稣基督，通过上帝的启示，然后呢就有基督徒的境界。好像今天我讲到所讲的宽恕的五层呢，也是境界来的或者我讲到昨天所讲的这个从苦难变成悲悯，这也是一种境界所以基督徒有他的境界。所以有一种境界的神学，就是神参照天地万物，人观察天地万物都发现很多美好的东西，而产生文学，产生文化， 产生哲学、道德等等，这些都形成人间的境界，而这些境界都只是上帝的参照。但是我们没有救赎的境界，然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得到救赎的境界，这个是不同东方的宗教这是新的生命所以呢，这是境界的神学也是中国化的通过境界来讲到神所以我们从恩情神学，就是传统所谓 Reform Theology 这条路上来，把它转化成为中国了，就讲恩情。然后讲境界神学了，就从 Natural Theology 自然神学这条路，从万物讲到上帝这边去的时候，是讲境界神学然后就把西方这种神学变成中国了。然后再有一种，就是我叫内圣外环的神学，就是天国的神学，就是基督徒了。的群体又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一定的美好的影响教会有它的好的影响，也把福音传开去，这是内圣外环也是用中国的名词，这也是一种我们说西方来说是天国的神学了。那么在基督教来说，在中国基督教来说，我用内圣外环，就是里面来说我接受了神，那么神的生命来到了，但是他还没有完成，所以呢，他一直的我们要传福音，要等耶稣再来。那么这个来了但没有完成，这是天国的意思 ，already but not yet。那 already but not yet 这种神学的观念，用中文来翻译就会用易经的两句话，易经最后两卦就是既济跟未济两卦，听得懂吗？易经最后一卦叫未济，还没有济，济就救济的济未就是没有。记着救济三点水一个齐还有未记着没有完成的意思。易经最后一卦之前一卦呢，就叫已记记，就已经完成的意思 ，already but not yet 所以我说天国的神学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记记未记，这样。那么这也是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的。消化了信仰最美好的东西，用中国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那么我相信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一种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思考方法把这个信仰带出来，让我们中国人能够接受基督，觉得是他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外来的洋教。那这里呢也有人问这个问题，就是Is this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with your organization CRRS how do you keep it open and responsible with regarding to the use of donation membership fee 这是不是难题解答，是问我们的机构的 accountability。 这很简单，因为我们机构是在加拿大注册，得到加拿大政府任何的一个免税的机构，所以加拿大政府看得我们很紧的，因为免税机构是很难有，我们是一个神迹才无端端得到，非常难申请所以我看也是圣灵感动，那个官员一看到我们就批了我们得到免税机构。一成为一个免税机构了，加拿大政府看了你用一毛钱也看清楚，不能乱用也不能贪污所以我们也不能随便发这个免税的收据而是看得很紧，我们每一年年底要做非常严谨的一个经济的报告，每一毛钱是怎么用的。只要他觉得怀疑你有一毛钱是错的，加拿大的官僚就坐在你的 office 看你所有的账单，来查清楚你的数目是真还是假所以很严厉的，所以我们非常的 accountable。 我们不是中国里面搞的一个机构，在中国搞的比较危险，你不知道钱放到哪里去了但是呢，在加拿大是跟美国一样的，比美国更厉害，因为加拿大对这个免税看得很紧的所以不用怕，我们的钱呢用得非常的小心，而且我连我自己每一次到一个地方呢，我坐飞机都不用这个机构的钱，人捐的钱我们不是拿来坐飞机用的所以我每一次坐飞机，一般如果我要到一个地方，我就但还没有机票的话，我就告诉那里的教会说我可以来，要不要我讲道，要我讲道请你出个机票，那么我就可以去了，去了以后呢，就机票不用我们的机构来给 譬如说我要到大陆去，那个机票怎么办？我到大陆去，我就打电话问香港的要不要办个讲座啊？我自动愿意来了，给机票就可以啊。他一定叫我来，来就有了机票，然后我只要个火车票就可以进去大陆了。好像我们省钱的是非常非常省钱，而且我们同工的薪水都很低的。我们很多同工薪水就1200块加币啊，就是小过1000块美金的薪水啊。我的薪水也小过3000块美金的薪水，都是很低很低的薪水，来过一个非常艰难的生活，来希望这个事工能够对中国有最后的贡献。然后我们得到的钱呢，最主要就是用在我们的这个印刷这个文化中国，还有我们跟中国大陆邀请教授出来，还有给他们奖学金等等的，是主要钱还是用在这个地方。还有部分行政的钱，所以只用得非常小心。因为我从前在 World Vision 曾经做过这个世界宣明会，我非常明白钱要所有捐的钱要用在人家捐的地方去，不是用在我们全把钱花光所以我们吃饭也不用机构的钱了，都是我个人出的。很多时候有时候教授来请吃饭，很多时候个人请住我们不住酒店，住酒店用了捐款了，就住在我家是我们付出了然后我们那些的费用比如说请教授出来很多很多费用有时候我就告诉某一个有钱一点的弟兄你接待一下今天晚上你请吃饭，他好好好，他们出了，我们机构也不用出那是用很多很多方法来为我们机构省了一些钱，而钱最主要，因为我觉得钱还要用在中国大陆的身上，而不是花在无谓的一些享受的事情上面。不过我的生活你也不用担心了，当然你愿意奉献我的薪水最好，让我加点心否则的话呢，我现在我是很艰难的，因为我也在电台讲话，就多拿一点电台的薪水，然后我也写稿子出录音带，就靠这样让我生活维持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否则我就变成贫穷的人文化更新的工作到底能否帮助中国？你如何知道这神的旨意要你在这个方面工作文化更新呢，是帮助中国最主要，就是我们看到对于中国来说呢，知识分子一直没有什么人碰他们，中国文化最有学问的人一般都非常讨厌基督教，而且都是反基督教，所以我想到我是怎么样可以让这些人对基督教没有反感，已经是很成功了你看在台湾出了一个陈谷应写一本书叫千千万人不信主了，对基督教破坏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全福音从来没有向他们做功夫的因为陈谷应这种人他一定是听过福音的，但是那福音是非常笨的福音，所以他就肯气以后就不信，可能还受过伤害，基督徒骂他要他下地狱所以这样教授们当然听不进去了，一般全福音，但是就没有有学问的基督徒向他全福音所以我们在台湾来一个陈谷应就已经影响非常大但是我们都没有教价的能力，因为我们根本也没有培养什么学姐出来，在基督教好一点的去读了神学，就到了神学院，也对社会对大学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有些人是大学教授是基督徒，但是不热心，没有全福音的心也没用，所以现在非常需要就是一些真的有学问的人，譬如说陈谷应，在他没有骂基督教之前，如果遇到一个好的基督徒学姐也懂得中国文化的，跟他谈过以后，他以后就不会骂基督教。我就这样想，如果大陆有一天可以全福音幸好现在还不可以如果可以全福音的话呢，学姐一定看不起的，我们一般的步道的运动他一定看不起的，有学问的人一定觉得这是很庸俗的东西，他看不起他就骂基督教然后研究就把最不好的东西来研究来批基督教了，我们就招架不住了。不过幸好现在还不可全福音，他们还没有碰到一般的庸俗的方法的时候呢，我先以最崇高的方法跟他借助，以高层次的学术水平，那么以后他起码对基督教尊重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是走这样一条路了，就好像有一个电影叫六壮士 就讲到德军有两个大炮，就专门打那些舰队的哈。那么就要六壮士进去把那个炮炸掉啊。要是我想到中国文化就好像两个炮不断的打基督教，现在我能不能够把这个炮不是炸掉，反而把它拆掉变成一条桥呢，让福音跟它能够结合呢？啊，这个需要点六壮士，六壮士一般就不要扮成德军的样子了。不能一下去一登陆就说我是英军然后就走过去。现在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全福音就我是基督徒就是这样了。但是不是有些不以基督徒的这个明显的样子来全福音呢？这些在中国大陆是非常需要有各种专业的人，以不同的身份，是基督徒但他以专业的身份进去，然后对中国有一个爱心的表现，让他明白我们只是一种爱，只是服侍中国，然后希望中国更好，而不是了要推翻它，也不是外国的什么敌对的力量要搞什么群众的运动，也不是洋教，我们是中国人，信基督教，消化基督教，融化基督教，把它再带出来啊，是变成中文的基督教，是以这样的一种中国人专研来把基督教表达出来。如果这样呢，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慢慢明白，就尊重我们，而且发现我们的生命很美好，很特别。他们觉得中国是需要这个东西，他们是这样告诉我：中国需要这种信仰。所以啊，这个我也听过一个教授，他说，事实上他也愿意信了，不过不能讲清楚啊，也有的啊。事实上呢，这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啊。滕敬奋牧师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们，他说教会历史里面呢，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信仰达到文化当中。但是呢在中国教会啊，我们这个工作是第一个去做的。滕牧师这样写，他说他一生经验10个基督徒的运动，有9个他看过，现在第10个出来就是我们这个运动，而且从来没有人做过，所以基督教跟文化结合起来，不要再以一个外来的洋教来到中国，而是以中国人的庄严来，以中国的文化来表达基督教，然后也尊重中国啊，以这个对话的态度来跟他们交往啊，这样呢，这个后果是可以很大。那么再问，怎么知道这是神的工作？我也最初也不敢说嘛，但是一走下去就知道是神的工作，因为都是神迹，是我个人不能成就的事情成就了，那就是神的工作了。我有什么能力？我只能够写，只能够讲，只能看书，这就是我的恩赐啊。但是我连袋子里面有多少钱也不知道，那么我有多少钱不知道的人怎么搞钱呢？但是结果啊，钱的问题解决了啊，有人捐来了啊，然后有人替我处理了啊，我们有个会计的弟兄替我们全都处理，不用我理啊，然后啊，这个行政我不懂，但是结果这样行政也好，原来我不懂就无为而治了，每个人人才才发挥出来啊，有为而治太过管得紧了，同工都肯惨，我都全都放开。你有什么才能都出来，结果他们才能都出来，而且薪水很低，所以他们就是为了伟大的理想才来的。所以结果我们行政的人也是越来越好啊。然后啊，在政治上有没有困难？这是绝对没办法的，绝对有困难。但结果很奇怪的就是检查我们的人发现我们没问题就通过了啊。对大陆的学姐介绍我妈我是基督徒啊，也没问题，他们全都接受了啊。所以每一关我觉得不可能的都过了，然后我们还生存到现在，我就知道是神的恩典，所以神真的要做点事情出来的。本来我一直想跑掉，最好不要搞，我要做道家啊，或者到香港那个商业电台拿120万港币了，当然也不是120万美金啊，好了，拿120万拿3年我就可以啊，大概300万。然后我太太的薪水拿来生活，剩下来全都自己拿走了，多好！我一天都想这样，就不用搞太多事情，因为搞这个事情很长，一天叫人捐钱，我很怕了，就知识分子很怕叫人捐钱，这是我很痛苦的事情啊。 啊，一天又看到有钱的人问了，哎，我们的很大理想，你要能够帮助一点好吗？也不好意思讲，要他自己明白也很难啊。所以啊，但是现在结果还是生存，因为人都相信了，觉得我们做的真的是为了一个好的理由。而中国也发现，我们也没有不好的动机，没有在中国拿到好处，我们也不是台湾支持的啊。台湾也发现我们不是大陆支持，台湾也怕我们是大陆搞统战，也没有，都没有，也不是大陆支持的啊。我这个人也没有台湾背景，没有大陆背景，是感应的背景啊。那跟英国也没有关系，跟美国也没关系。加拿大跟中国是好朋友，美国跟中国一天在打啊。那么所以他看来看就看不出我有不好的动机在哪里，是一片的就是爱国的心嘛，所以他们也接受。所以就是这样的，慢慢凭着一种单纯一种真诚，事情就做出来，是神的恩典了。所以到现在回头看，我就知道是神很大的恩典，让这个工作事工要做下去，有一天对中国可能发挥我们想不到的影响，也是教会历史里面最重要的造福年代的来临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了。在西方教父做了很多工作，让基督教生根在西方文化，现在中国也需要有教父出来的年代来临。问了你为什么移民来北美啊？你来了加拿大几年，你有哪些侍奉的工作，刚讲了啊，侍奉的工作啊。那么我为什么移民呢？事实上我移民的时候是经过很大的挣扎，我绝对不会因为1997而移民的啊，因为相信上帝的人为什么要怕97呢？啊，神与你同在的话，你在什么地方都一样。但是最主要就是啊，移民的问题呢，我是想到，当香港这个民主的发展呢，后来受到很大的压制的时候，我开始有一点失望，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对中国有贡献，要就在香港贡献中国。在香港，如果这个自由啊民意不受重视的话，啊，海外还是有很重要的第二线对中国的贡献。因为我曾经来过啊北美几年读书了，我发现海外华人很多都是最有学问的一批人啊，这一批的人才如果对中国有贡献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当然香港更多人才，而且香港就在中国里面了，将来贡献更多。但是如果香港啊，中国政府对香港有点怀疑的时候啊，有点要压的时候啊，三个人在他下面很难说话的啊，那么反而在海外说话的中国还是愿意听一听啊，所以我想到不如到海外动员一个海外的一个声音呢，那么我们对中国发出比较友善的，但是对中国有提醒的声音呢，对中国可以很有贡献。香港很希望对中国提醒，但慢慢现在不行了，因为你提醒他的时候，他好像觉得你是恶意的啊。因为你在他下面你不听话，他就觉得有点恶意。但是在海外反正你可以不听话，但是你还愿意关心他，他又不同了，这个想法不同了。所以我觉得在海外的第二线呢，这一批人是非常重要的。海外有很多留学生，或者旧的留学生或者新的留学生，这些人呢，他们读了很多 PhD， 现在全美国最多 PhD 的少数民族是中国人，在加拿大也是很多 PhD 的人才， Master 的人才更多，然后做生意的人才也很多。那么多的人，他们是非常特别的一批人，因为一方面他们是吸收了中国文化来到西方的，然后来到西方他也体会过西方的最好的文化，因为在西方的民主社会里面我们生活过，我们知道行政是怎么做的，事情怎么做的才好，所以我们都吸收西方最精华的东西，同时我们也成为基督徒了，连西方的灵性也吸收了。然后我们还是中国人，我们还有中国文化，我们中国人道德伦理，我们重视家庭，爱我们子女，所以我们也有中国文化。事实上我们是5000年来第一批人是这样的，5000年第一批中国人生存在外国而体会西方文化的，然后也是5000年来第一批的中国人呢，到了外国而还有很多中国文化的。所以我们应该 get the best of the two worlds， 把世界上两个最好的结合起来，产生伟大的动力，就是我们这一批人东西方都能够结合。但是等到我们儿女就没有了，当我们的儿女就完全没有了， 啊，他们讲的英文啊，他们也没有出色的表现呢、啊，只有bilingual 的才有出色的表现。为什么？因为 bilingual 的人呢，两个语言的人呢，他左脑跟右脑都用的。啊，中国人是用右脑的，中国语言呢、啊，西方语言是用左脑的。所以啊，我们孩子为什么那些移民的孩子很特别聪明呢？总是读得最好的，就是他左脑右脑都用啊，所以他们都是第一流的。然后到了再过一代就没有了，也都变成外国人一样笨啊，一天就吃麦当劳吃那些 chips French fries， 什么变得胖胖的，也有心脏病，然后又胖又不好看啊，有一天有运动来平衡啊，就变成完全西方文化了啊。所以我们，而且我们到海外经过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奋斗能力很重，所以这一批人应该对中国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觉得我到海外是需要呼吁海外的人对中国有这个贡献。我们贡献不是投资，而是把人才的资源、精神的资源、灵性的资源带回中国去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这样一个运动，我们叫文化中国的运动。我们地理上不是中国人，但文化上我们还是中国人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文化上的中国人要把它集合起来，成为一个对中国贡献的力量，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生根在西方，成为西方一个好的资源。因为我们看到西方自己也把这个文化的来不要了，自己把孩子都变成动物一样来训练了啊。现在我们这里根本就让孩子随便来的，我们这里的教育啊，这是根本不把人看人的、啊、不认为人有理性的，不认为人可以训练，可以读书好一点的，都只是你喜欢玩就玩了，所以通过玩来训练我们的孩子了、啊、这个我们的孩子懂得玩，其他都不懂。这西方自我的堕落啊，他把自己的道德不要了，把自己的宗教不要了，所以他们一天就离婚啊，十多岁就搞性的关系了，然后有艾滋病啊，然后十多岁了结婚，然后二十多岁了离婚，然后单身妇人啊，女人就去拿这个救济啊，这样是一个非常病态的社会啊，是我们这美国这种蠢得要命的这种教育家搞出来的啊，把我们整代美国人都消灭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还是有点表现，就刚好他美国人消灭了自己啊，所以我们中国人是应该有表现，因为我们还受了那边的训练过来啊，在台湾背过陈述表过来的，我们还懂得心算啊，这里孩子懂得心算啊，那个计算机坏了，他什么都算不出来啊，有时候他们按这个机，我心里面算的比他坏啊。所以我看到西方也在崩溃，但西方觉得我们崩溃，我们没有精神文明，我们要找寻中国啊文化了，所以他们读老子、庄子觉得很精彩，就跑来中国去学中国文化。结果来到中国，发现一个真的老子、庄子没有见到，孔子也没有见到，民间都是贪污腐败、骗人的人。哎，中国一样的败坏，中国的人也觉得哎呀，我们很败坏，跑到西方去看看西方文化多么强大。哎呀，西方也是一样。孩子都变成禽兽了啊！人家来到中国发现，哎呀，中国孩子变就不是禽兽了，变成白痴了啊！压得太厉害都不敢说话了。中国孩子，老外的孩子一天都 scream 啊，又觉得完全不理的，就唰！我就看那孩子，这真是没有教养的孩子啊！我们教养太多的变成白痴，他们不教养变成野兽。所以在我虽然我们事实上北美的中国人是应该有很大的体会吧，东西文化的不好我们全都知道，东西文化的好我们也体会，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责任，应该把两方面最好的发挥出来。好了啊，这是不单是大问题了，讲了很多啊。你觉得中国的大问题是道德问题，文化中国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啊？你到中国是以什么身份来出现，是教授还是牧师啊？你如何看待 Muslim， 就是回教，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 Muslim 的渊源吗啊？ 那么啊，这也很简单了。我是以什么身份到大陆？我根本就不是牧师。你不要以为我讲道就是牧师，我从来都不是牧师啊。所以我绝对根本就没有牧师的身份，所以我到大陆也不会有牧师的身份。到现在在这里也不是牧师的身份，我还是教授的身份啊。所以我的身份呢，我是一个学姐跟一个教授。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只是觉得。我是愿意做一个全时间侍奉的人，但是神没有叫我做牧师，还是叫我做教授。因为这个社会啊，如果你以一个博士的教授的身份来讲话呢，社会比较容易听的。你说你是牧师，人家都不听了 啊，就很奇怪了。如果我是牧师，人家说，哎，你一定是这样说基督教好。但如果我说我是教授，人家觉得奇怪，你教授还信基督教啊？所以这完全不同的一个想法的啊。所以我就一直都还是一个教授跟博士的身份，希望以这样来侍奉神。这样呢，在中国人来说呢，他们是比较佩服知识分子的，所以呢，我一直都维持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然后我到中国也是这样，在海外也是这样。我觉得这样的身份呢，是为神的国会做更多的事情，去补充啊，一般呢没有人做了范围的事情，我就去做了。所以我可以做时事评论员呢，我在电台做时事评论影响很大，每一天有20万人听我的广播，啊，那么如果我当了牧师就不能去时事评论了。你如果去了教会还说你当了牧师还搞这个细数的事情，啊，但是呢你不是牧师也可以啊，幸好有个基督徒去时事评论，感谢主，是不同的。啊，所以呢，这个啊，我就以一个这样的身份，是对社会会有更大的影响。那么，中国大陆的道德问题怎么解决呢？我觉得，当然我们都没有可能用一套的办法去解决了。我们只是以我有限的能力啊，尽我们的能力，就是我们做的不能很多，但起码我们希望在教育方面呢，让那一些还坚持有道德的人受到鼓励，这就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他在大陆还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学问的钻研，而且是非常坚持做人需要有道德的。那么他们这批人呢，他们受到尊重，因为我们海外给他一种尊重，对他们很重要。在国内可能很多人笑他，哎呀，你还当教授啊，你都没钱赚啊。但是我们海外给一点奖学金，就告诉他，他得到海外的承认，然后我们邀请他出国啊。他虽然没什么钱，但起码得到一些好处，会出国去看看。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一种鼓励，那么让他们知道你们所做的是我们关心的。然后海外很多华人都关心你们，好好的做好，这样他们就要更做好了，然后他们也影响其他的学生嘛。所以这种影响是很大，一个教授会影响啊200-300个学生，而这些学生将来都是老师，会影响几千几万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通过这种鼓励，也通过这种交流，让他们把最美好的东西吸收，然后带到中国去，这也是我们希望的。但是这个带到中国去是带来中国的好处的，带来中国的更好的一种道德的内容，一种灵魂的重建啊，这是我们希望我们努力可以少回帮助一下。但是真的要做，还是要国内的人自己去做，也不能单靠我们海外的。那海外能够提供多少，我们就做多少。那么我如何看 Muslim， 就是回教，在我的专题讲座我已经讲过了。就是可兰经也说他是宣称他是上帝的启示哈，为什么呢？因为原来阿拉伯人他的祖先呢，这是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儿子，是以撒玛利。那么以撒玛利这是阿拉伯人的祖先，然后以撒这是以色列人的祖先，所以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是同一个祖先的，是两兄弟来的，所以他们打仗根本没什么理由的。但是呢就因为有阿伯拉罕这个一神的传统，所以文化的渊源来说呢，就阿拉伯人是有犹太人同样的文化的渊源，信独一的真神。而这个回教开始的时候，就波坎莫德他说他得到上帝的启示，而有一个新的宗教开始。 啊，他说从前啊，这个阿伯拉罕啊，这个摩西、亚当，还有啊耶稣等等，都有上帝的直接的启示。不过这些启示都不见了，现在留下来只有一份没有不见的，就是《可兰经》啊。所以他认为这个是比较可靠的。啊，但是呢，我就觉得啊，《可兰经》呢是根据我在专题也讲过，它不是很可靠的一本经哈。最主要它是只是一个人写的，而且这个人说他看到天使，但是没有第二个人看见，所以我没办法从这个啊理性上可以肯定啊，他真的是神哪里来的啊，所以他没有理性的根据，当他说他是神的启示的时候，跟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讲圣经呢，本身是会有很多理性的根据的啊，就啊，因为他讲的都是客观的事情，历史上发生的，你都可以检查那是有没有真的发生。所以啊，这个啊，基督教可以找到有理性检查的可能，可兰经就不能有理性检查的可能。然后回教的教义跟基督教有什么不同呢？我看最大的一些问题，在我看回教的时候，因为我也考虑的啊，我也研究而且考虑回教是不是上帝的启示呢？那我的想法看法就是说，回教啊，它的教义是非常重视一种教条的持守，它跟旧约的犹太人差不多，这是重视一种律法，守这个律法。然后啊，他一啊啊看到啊，他守的律法就是说。譬如说每一天五次要向麦加的方向来拜啊，来祷告啊，所以一到时候他们就地上铺一个地毯就在那里拜了啊，虔诚的回教徒是这样的，这是守他的律法。但是他们就没有因信称义这种生命里面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他们还是跟旧约的犹太人一样是守律法的，是教条性的一个宗教。所以我感觉到了，你向麦加来拜跟生命有什么关系的？是没任何关系的。啊，最有趣，我到了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进到那个大庙里面，大圣殿里面是回教庙，那就是从前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石头下面，有可能很多人在祷告。我就问那个回教徒，我说我可以祷告一下吗？我有纪念亚伯拉罕嘛。他说可以啊，我就祷告了。但是他我祷告了一下子，他说哎 Mr. You can do that here、Mr. You can do that here、这是他们的英文的口音、那么他、为什么呢？他说 They will put you to jail、就把你抓了、为什么？原来我向的方向不是麦加，我是随便上帝随便都是我随便祷告、你不向麦加给你抓去的啊，我就知道这是非常教条的一个宗教了，啊，就而且回教了，他还有比较奇怪的教义，我就比较难接受。他说，上帝讲的是直接的启示，而上帝的话这是阿拉伯文，这可兰经是阿拉伯文的。这如果阿拉伯文是可兰经用阿拉伯文写，所以上帝是应该讲阿拉伯文的，所以啊，可兰经不可以翻的。翻成英文的时候，它只能叫可兰的光辉啊，不能说是可兰经的。真的经一定要懂阿拉伯文，其他都不是。所以上帝只是讲阿拉伯文，我觉得绝对没什么根据吧。上帝那么受限制的，而且呢，回教也没有讲女人怎么样得救，男人死了以后到天堂，这个很清楚的。而且呢，所以你死的时候啊，死得很快的话，你要自杀了，要杀掉敌人，然后胜战而死，是立刻到天堂。好了，但天堂有什么呢？天堂呢，就有美女服侍你，也有喝酒。那时间到了是吧？啊，那喝酒了，就那酒不醉的。那么男人死了就有美女去服侍，那女人死了到哪里？就变成美女去服侍男人了。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比较不容易接受的地方啊。好吧，时间啊、差不多，看看啊、其他都没时间回答了啊。 我看看，哦，有人叫我叫那一首诗啊，啊，见周南那一首诗是那一首哈，我就叫你吧。那首诗是朱熹所写的一首祸水的诗，活水啊，啊，基督教的活水，中国也讲过哈。就朱熹他说：“半亩荒坛一鉴开，天官云应啊共陪回啊，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祸水来。”啊，这首诗一般没有的啊，一般人不懂的啊。你如果我说从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就太简单了。好，那么我看啊，还有很多人问灵恩运动，要问气功哈，啊，现在都没有时间回答。气功大概在我录音带里面都提过，广东话的哈，啊，国语也有，国语的带是在宇宙观出了一个叫《道与魔》，里面讲灵界跟气功等等事情，还有我见证，你可以找我国语那个带。那么你要找人的灵魂全在那种带，在你可以替我们的机构定人归何处。有关我讲中国前途等等问题，有古国穿满也是国语的，然后其他广东话的带呢，讲灵界的那些都很多了，所以啊，七公也我也特别讲过了，所以就也不用讲了。灵恩运动你去问你牧师好了。那好，那么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